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十一月，你好。欢迎大伙儿来到2025年11月3号星期一的早晨，线上今天，这是线上今天呢，在11月第一回早晨和您碰面，大家好吗？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哇，老朋友一听到文慧这样介绍自己，就心惊胆战了。为啥呢？因为今天是不是又是文慧一个人主持节目呢？万峰老师又远游了，他最近呢看到北方呢有一个地方他一直想去看的风景，哎，风华正茂，所以呢他就趁着周末呢就去了那个他想去的地方，今天赶不回来，所以今天文慧一个人在这里吗？卷卫子说今天就老师一个人啊。嗯，大家说说呢，今天是不是我一个人呢？好，那先说一说啊，这个一早就收到了聪灵的代祷事项，全家人都感冒了，因此呢也影响了家里的工作，因为家里是开自助餐店的嘛，那么已经从11月1号、2号，今天都3号了，都要停工。那么希望呢，今天休息之后，明天可以开工啊。我们为聪灵一家人来祷告，再次提醒大伙儿啊，因为政府已经有说了，一种新的感冒病菌呢出现了。那么这一回感冒呢，很多人都是病了然后好了又病了，包括我们的白熊也是如此，所以请大家呢早晚温差大，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特别是南方，因为呢江南呢这个星期会迎来另外一波的降温，北方大西北都不用说了，已经下雪了啊。好了，已经到了早上的7点33分，是不是真的今天只有文慧一个人在这里呢？当然不是啦，当当当当，我要介绍今天非常非常宝贵的代班同事，代班老师出现，大伙儿是第一次听到他在早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和大家有团契的，也许你在栏目听过他的声音，但是主持他是第一回哦，所以请大家呢，待会要多多的给我们这位老师呢，掌声刷起来一排。好了，究竟是谁？我卖了这么久的关子，三分多了，我自己也好急啊，他出场吧，来，
噔噔，为什么大家没猜到？我是您的新朋友。
哦，
谁呢？
谁呢？好，他还没说他名字呢，大家听出是谁吗？来，猜到的，我请他送礼物。
好，
不是天成老师，敏敏猜错啦。哎，丰德猜对了，梁安老师。
好的，这个礼物给丰德。
好，是的，哎，大家一排掌声刷起来啊，给我们的梁安老师啊，因为梁安老师呢是第一回呢参与呢早晨的直播，对梁安老师来讲呢是不容易的，早上他要预备好早餐给他的孩子，然后呢就赶到公司，今天我一到公司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梁安老师呢坐在他的位置上了，你紧张吗梁安老师？
不紧张，其实今天呢为什么这么早还要讲一下，因为孩子不上学。
哦，
为什么？他说他病了。
哦，也感冒了吗？
但是我早起了，所以我就不用做早餐，我就来得早。
哎呀，那真的要小心，因为刚才不是说吗，就是现在有一种新的感冒病菌，所以你的孩子要好好休息啊。
他说他全身不舒服，但是没有
发烧。
发烧，
但是如果例如有那个骨头酸疼，就一定要小心了。
是的，
因为那个就应该是要发烧甚至高烧的前啊、就是前面的一个真相了。
祷告吧。
对，我们
骨头痛
哦，是，所以我们要为梁老师的孩子祷告啊，就是现在在读中学嘛，对不对？为他的儿子祷告，也是骨头酸疼，那就真的要很小心了。梁老师现在在做节目，可能心呢有一半是挂在儿子身上的，希望呢这个孩子呢在家里能够好好的睡觉。再次的呼吁大家，真的多喝热水。温水热水，多加一件衣服，千万不要因为呢中午秋老虎发威就不穿多一件衣服，要小心。好了，那今天呢星期一我们继续呢有你灵修，然后呢有裂缝中的光，静怡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基甸第二个故事。再来呢，我们来关心呢大家的心理健康。身体呢有的时候没办法，因为就是出去嘛，公众场合病菌飞来飞去的，可能呢我们也做好了保护，但是呢还是有的时候中招。但是心理健康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从自己做起，所以这周呢我们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然后这周我们要背的金句是哪呢？考考梁安老师。梁老师看了老半天，尼西米记，
是是是，
尼西米记，
尼西米记四章十四节的下到十五节的上。
对了，梁老师呢，虽然已经预备了，但是呢，我看到他还有一点懵懵的。现在节目进行到哪了？应该做些啥呢？我就说嘛，梁老师，你看我也嘴飘了，不要紧张，跟着我，大伙会给你鼓励跟支持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啥呢？就是这个周末啊，天气那么好，有没有出外走走呢？还是在家里葛优躺了整个周末跟周日呢？梁老师呢，有没有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但是走的不多，就是路上。
哦，
到教会。
哦，哈哈，我也到教会啊。但是周末我回来公司一趟啊，就是呢，我们约了一位贵宾，那我们是跨海连线。我做了一点访问，将来呢会在裂缝中的光呢出现的，请大家呢期待期待啊。我知道香港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些很好的爬山，我们说行山的一个好地段，那希望将来有机会呢约梁安老师，因为我们两个人住的地方挺靠近的，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一起呢出去走走，我也想认识你的孩子。
好，
那其实呢这个很多人就想，周末了周日了，好不容易放假，我就在家里睡个饱睡个够啊，瘫在那儿什么都不想做，因为平时上班嘛，但躺久了你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哎，这不是错觉哦，因为中医认为呢，久卧伤气，
久坐伤
肉。对了对了，哇，这个梁安老师说的很有权威啊。那么周末在家一躺数小时呢，其实很伤气血。那一般来说呢，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呢多睡两个小时呢就可以了，不要呢超过两个小时，差不多了可以恢复精力。再多时间呢会对身心呢造成了负面影响，休息是为了恢复能量，要是呢越躺越萎靡，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对不对？那建议呢周末做什么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活动，譬如说徒步啊骑自行车啊，也可以安排一些，如果你说动了我不喜欢，那可以做一些静的，例如什么呢？
阅读啦，有会画画的可以画些画，看电影。
对，看电影其实会建议你真的是出去看电影，因为如果你在家呢，看你们家那个电脑或电视呢，也是不太好了，整天窝在家，那锻炼我们的身体啊，充实我们的精神，那一动一静呢，都需要寻找平衡，对我们身心最有益处是怎么做呢？其实一天之中呢，找时间亲近神，更是补心，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呢来领受神的话。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选择弥赛亚的盲人。路加福音18:35-43。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盲人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他到了跟前，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他说：“你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那盲人立刻看得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给神。众人看见这事，也都赞美神。
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8:35-43，借着讨饭的盲人与第18-23里那富足的官来做比较，带出呢谁会选择神的国。这个比较也是上文18:9-17里法利赛人与税吏的祷告，以及主为小孩祝福的事件的回响。那位富足的官跟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是，试问有谁能够像他在18:20-21所说的从小都遵守神所有的诫命呢？而且呢，虽然他跟那位税吏一样同样是富裕的人，但税吏却是垂着胸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位税吏就像个小孩那样，他看到自己的微小与不足，至于那讨饭的盲人呢，更像小孩那样真的一无所有。那位盲人跟小孩一样，同样在想接触耶稣的时候被人所责备，但是他没有放弃啊，像上文那位向官申冤的妇人一样死缠烂打，别人越是不许他作声呢，他就越发喊叫。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同样是主快要进入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迹。三卷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那个盲人是以大卫之子来称呼主耶稣的。当主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百姓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之子，代表主就是弥赛亚。另外今天的经文还有一个重要的属灵意义，看见在路加福音是十分重要的。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4:18-19里宣读以赛亚书的内容的时候呢，就加上了诗名的得看见，是以赛亚书61:1-2里没有的。而路加福音也多次记载主使盲人看见的神迹，更重要的就是旧约只是预告弥赛亚和神会使盲人看见，但却从来没有记载盲人看见的神迹， 因此呢，使盲人看见，就是确认了主是弥赛亚的重要标记。结果那个盲人被医治了，他更选择了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给神。他并没有像第十七章中那九个的麻风病人，他们接受了医治却不去感恩，也没有像那个富足的官那样，因为不舍得撇下钱财而很忧愁，并且选择不去跟随主。当然呢，我们可能会认为那个盲人本身就是一无所有的，要撇下一切这一点都不困难吧。但其实在马可福音十章五十节记载了他丢下衣服，那可能就是他仅有的家当。纵然那盲人被责骂禁止，他却越发喊叫，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如此的声嘶力竭，不顾一切的寻求神的帮助吗？还是呢，我会首先选择以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呢？那盲人最终选择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给神。当我们获得神的救助之后，会单单享受神的恩典，还是愿意为跟随主而撇下一些东西，并且一路赞美归荣耀给神呢？耶稣对他说，你看见吧，你的信救了你。那盲人立刻看得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给神。众人看见这事，也都赞美神。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
常年期灵修，选择弥赛亚的盲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点 net。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随地生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一首文慧非常熟悉的诗歌《救赎的恩典》。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呢，我的心也真的在神的面前清心如水。是的，救赎的恩典为什么会临到我，临到我们呢？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18章35到43节，选择弥赛亚的盲人。那其实我们看弗类福音，我们会知道呢，这个盲人就是巴底买。那大家可能没有注意一件事情，那这是耶稣呢，他经过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后一次，也就是呢，他抓住了这最后一次的机会，他让耶稣基督啊拯救了他。那经文的最后说什么呢？他跟随耶稣基督。那我觉得很感恩的是，今天上帝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抓住他，因为他找到我们，我们抓住他。然后呢，很重要的是，在每一天我们跟随耶稣，他都给我们大大小小的机会。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注意到这个机会抓住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轻忽了，但是呢，耶稣基督从来都是主动来找我们的，所以为此感恩。我就想问梁恩老师，你什么时候信耶稣呢？
我信耶稣啊，真的好多年了。但是你真正的蒙恩，真正的明白，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哇，也是很早啊，跟我一样都是中学时代。
小时候听大人讲来讲去，跑来跑去，在他们身边，其实那个时候只知道有耶稣这么一个人，他是神。
哦，所以你的家庭你是信二代，
如果说的话是信三代。
哇，你可以跟万峰老师比赛耶。
我跟他比不了，不同的家庭背景。
他也是信三代。我是说你们都是信三代，但都成长得很好。那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哦，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头他就一定会信耶稣。
是啊，
那我看了很多牧师传道人的孩子也没有信耶稣。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信仰几代的家庭里头成长，抓到了神给你那个机会，是很宝贵的。
是的，像我的孩子现在呢，他就对信仰有怀疑了。小时候会跟着我们信，
他现在是需要探索他自己人生的路途。
因为同学会给他不信的同学，因为在尤其是基督教的学校里有很多的不信的同学，反而他们觉得没有自由。
那就算没有同学，到了他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需要独立的去面对他的人生。我觉得这是好事，就是他有一些质疑没关系，就让他慢慢的去寻找他的路，然后你在旁边就是为他祷告啊，守望，然后呢陪他同行。那不知道呢，你是否能够像这个盲人一样抓住耶稣基督他给你的大小机会呢？好，早上的7:54，我们现在一起来听静一老师的《裂缝中的光》。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 请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们平安，我们已经从好几位圣经人物的故事中看见裂缝中如何照进了光亮，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出来。虽然在节目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讲某一个圣经人物生命的软弱，但我们并不是希望大家去审判他们，也不是想说我们就一定比他们好。这些圣经人物奉献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学习的例子，神借着他们的生命对我们说话，希望你看到人的不完美，但同时也能看到神对人完美的爱和怜悯。好啦，今天让我们继续基甸的故事。上一次我们听到基甸临危受命，确认呼召后，他带领以色列百姓拆除偶像，耶和华与他同在。基甸的事实之路会一直蒙耶和华的喜悦吗？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吧。那天夜里，基甸偷偷地带领十个仆人在家乡俄弗拉拆掉了拜偶像的祭坛。虽然基甸心里有些害怕，但还是成功地完成了耶和华给他的第一个托付。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的队伍不断扩大，从最初只有十个仆人跟随，到现在他已经拥有几万人的队伍。出身卑微的基甸已经越来越有士师的样子，他即将要面对下一个考验，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人攻打米甸。基甸对神说，
如果真的照你所说的话，要用我去拯救以色列人，求你给我个凭据，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明天早上只有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你所说的话，你要用我去拯救以色列人。
第二天早晨，基甸起来，神果然回应了他的祈求，他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里拧出满盆的露水来。但基甸还不放心，就又对神说，
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这次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那天晚上，耶和华唯独使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下基甸信心大增，耶和华两次都给了他印证，他的疑虑总算被彻底消除了。可是先别着急，在接连两次的印证中，你可能早已经不记得基甸原本的疑虑是什么，要证实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照你所说的话，要用我去拯救以色列人，求你给个凭据。
哦，原来基甸要证实神是不是用他拯救以色列。基甸肯定了对自己的看法，是的，神就是要用他拯救以色列。这时候他的目光渐渐从神转向了他自己，但很快神就要敲打他了。
当基甸风风火火地带着32000人安营扎寨时，耶和华又向他说话：
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
于是耶和华为军队裁减人数，从30000多人中只留下300人给基甸，以防他们将打胜仗的功劳归给自己，从而忘记耶和华。可是300人要和米甸10几万大军对抗，这悬殊太大了。
将士们冲啊！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等我吹号角的时候，你们要高喊：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
为了耶和华，
为了耶和华，
为了基甸，
为了耶和华。
300以色列军队高喊着：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最终大获全胜。哎，等等，你听到了吗？他们喊的是什么？
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
怎么还有为基甸而战呢？如果说以色列为耶和华而战，是要让外邦人看到耶和华才是真神，可是以色列人在喊为基甸而战，难道基甸在以色列里的地位都快和耶和华一样了吗？基甸变了，已经不再和从前一样一无所有，他渐渐脱去了以前的害怕，成长为蛮有信心的将领，但危险也在一步步逼近，他有点自信过头，越来越看得起自己了。亲爱的听众家人，今天的故事听完后，你心里有怎样的感受呢？如果可以对基甸说一句话，你会对他说什么呢？起初的基甸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回应上帝，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位曾经被神使用的仆人，就在一次次成功中，不知不觉丢失了起初的心。表面上看他变得更强了，但事实上他离神却越来越远了。亲爱的同路人，你侍奉的初心如今还在吗？是否被岁月侵蚀，或者被成就冲淡了呢？你是否也曾觉得如今的果效是凭自己做到的呢？我们究竟是为谁而做？求神帮助我们持守那份最初的谦卑与单纯，愿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你深知我的一切，你亲自造进我的身，去我所有的枷锁，释放我，让我的自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才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是你那坚定不移的爱，是你。
下集精彩，抢先预告。
将士们冲啊！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当我吹号角的时候，你们要高喊：为了耶和华，为了基甸，
为了耶和华。
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的手，愿你治理我们，你的儿子和孙子也治理我们。
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耶和华会治理你们。
我的盼望，我的上帝。
百姓们，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在战争中所夺来的金耳环给我。
这么多的战利品，这是杀了多少敌人啊！
父亲，这金光闪闪的是什么？
孩子啊，这是用很多很多米甸人的那种小耳环做成的，这么大，这么重的以弗德。
哇！
是神使用祭奠拯救了我们，神与我们同在。
我到底神爱我如你，任你伤子，任你受惧。
不知不觉中，他的家乡俄弗拉就成了另一个宗教中心。不知不觉中，祭奠就成为类似祭司的宗教领袖。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敬拜以弗德，甚至还行淫。敬拜的秩序已经全部混乱了， 以色列民再一次陷入罪中。
任你赏赐，任你收取，任你塑造，借你美意，世界之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世界之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
裂缝中的光。
侍奉的路，
侍奉上有同行者是一件幸福感恩的事情。这个人心胸宽大，能包容我的急性子，也能接纳我的意见，又充满爱心，在我有需要的时候随时伸手帮我一把。真要说有这样的同工真好。这位好同工就是万峰。
他发脾气，你
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我觉得你每一天呢都恨不得呢今天不用上班，今天可以出去旅游，所以呢我们就自动把万峰老师说的话给忽略了吧。因为被万峰老师一激呢，就整个人醒过来，然后呢高速度运转。哇，我今天敲得好有力啊。
对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期待您与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11月3号，那么现在是早上的8点12分，星期一的早上。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那么今天有文慧在这里啊，还有远游的万峰老师，刚才冒泡了在第五空间啊，他又继续去睡他的回笼觉。可是今天陪着大伙儿的，陪着文慧的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梁安老师。好，那么梁安老师呢今天是第一回在早晨这个时间冒泡和大伙儿呢有一个空中团契。刚才呢谢谢清风笑把我们的诗歌呢你会找到我的，对吧，这首诗歌呢放在第五空间，歌词啊大伙儿可以看一看。我就觉得就是回应我们今天的灵修啊，我们灵修不是说到神给我们机会吗？盲人抓住这个机会，那我们是否也有抓住呢？不要担心我们没机会，因为上帝总会找到我们，就像他当年找到基甸一样。
是的。
那机会来了，我们会怎么把握呢？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人格特征，我们就会放弃机会。例如呢，其中一个人格特征呢就是软柿子。我想问一下梁安老师，你觉得你是一颗软柿子吗？
软柿子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我也觉得某一方面你是软柿子，但有的时候你又挺刚烈的。
嗯
啊，所以你也是挺矛盾的啊。那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被当成软柿子呢？哎，就是从来不会说不啊。它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边界模糊，不懂得拒绝。因为面对很多请求呢，有些人总是没有办法说不，他的边界感很模糊的啊，从来没有那个界限。所以边界模糊是软柿子最突出的特点。他们非常善良，
是的，
看不得别人难受。诶，我觉得好像说的是两岸跟文慧啊，也很害怕拒绝别人会伤害彼此关系啊，会伤害感情，所以呢就不断牺牲什么呢，自己的时间啊，自己的精力啊，自己的资源来满足别人，把照顾别人的情绪，满足别人的需求当成是第一要务。有没有呢？
是，但是呢 却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和感受。
对，还有有的时候呢也忽略了自己家人，因为你把满足别人的需要也放在家人的需要上面。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我们内地真的好多这样的牧者，
嗯，
在外面扶植很多的软弱的，
哦，
回到家里
你还特别强调是牧者。好，我们要为牧者祷告。所以下一次牧者跟你说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责怪牧者没有爱心啊，没有服侍啊，没有忠心啊，千万不要再这样说了啊。第二呢，软柿子呢价值感低，缺乏自信。那刚才说呢，软柿子性格的人呢是很善良的。那还有呢，就是呢看不得别人难受，也怕拒绝别人会伤害关系破坏感情，那是因为他不自信。那所以呢，深层的不自信是软柿子形成的核心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依赖或者是我们从别人的认可、别人的需要当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价值感低。
对，我还是被需要的，而且当我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有满足感，觉得自己还是有用处的啊。那还有别人说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总是会听从他的意见。那童年时期经历过严苛教育或者是情感忽视的人，成年之后很容易形成这种模式。我觉得这个在我身上体现的非常明显。
在我身上也是。
是吗？哎呀，我们俩
严苛的教育。
对，我是因为情感被忽视啊，所以呢就很希望能够获得别人那种的认可啊，或者是重视。再来一个，不善反击，避免冲突。当利益被侵犯的时候呢，有些人就选择隐忍而不是维护自己。当然啦，因为自信感不足嘛，价值感低嘛，害怕冲突嘛，所以呢就息事宁人，对不对？
息事宁人
啊，哦，对不起，好，谢谢普通话老师，息事宁人。所以我刚才念的有点犹疑嘛。其实呢，适当的冲突是关系健康的必需品。吵着吵着越来越彼此认识，吵着吵着，距离就拉近了。人际关系呢也需要通过适当的冲突呢来建立健康的边界的。
是的，
就是冲突之后让你知道，哎，这是我的界限，你不可以再犯，对不对？
是原则。
对，那圣经中有没有软柿子啊？大家静默了一会儿，
一时想不起来。
对，一时想不起来。抛给大家，圣经中有没有软柿子啊？或者您是不是就是一颗又大又好吃，然后又漂亮的软柿子呢？
哎，老南，我跟你说，今年特别怪，我这头顶着黑龙江那块，白头发长得有点早啊，搞得我怪紧张的，真是老得快啊。
哎，老北呀，难得你来电呐，啊！对呀，今年呢还真怪呀，以前呢这个时候呢，我的哮喘病就没了，现在那个气喘的越来越大，一会儿来这个什么山竹，一会儿又来一个玉兔啊，哎，有点受不了啊。
哎，老南，你可得撑住啊！这要是冬春雾霾、沙尘暴一来，我还指望着来你那儿避避呢。
哎，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好话了，你自己照顾你自己啦，南水北调，南电北送，我帮你不少啦。哎，这空气啊，我可帮不了你了。
天气变化，多添点衣服吧。献上今天与你一起行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温温暖暖过个冬。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下到十五节上，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明明姊妹呢，在第五空间说呢，以前是软柿子，现在内心强大了。那么微臣说要做一颗不软不硬的柿子，劝慰子说以撒有点像软柿子。好，大家继续想想圣经中有没有软柿子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周要背的经文，尼希米记4:14的经文到15。尼希米记第四章记载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呢，在尼希米带领之下重建城墙的过程。那么这段历史发生于呢波斯帝国时期，大约是主前的445年。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尼希米的处境。
当时尼希米是作为波斯王的酒政的，他蒙了神的感动，回到耶路撒冷，带领众百姓就重新建圣城了。这个时候他就确保家园和百姓的安全，所以要重新建圣城。可惜这个工程呢，遭到了周围这些敌对势力的强烈的反对，包括参巴拉，还有
多比亚，对，还有亚拉伯人，
是还有
阿拉伯人呢，
对，还有亚门人和亚什突人等等。这些势力担心耶路撒冷的复兴会威胁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这些人联合起来，通通的嗤笑啊、威胁呀、还有一些阴谋，试图呢来拦阻尼希米重建城墙这样大的工程。
对，那么我们来看看尼希米的挑战吧。尼希米面对的不仅是外在的攻击，还有内部士气低落以及恐惧。因为以色列百姓呢，这个攻城艰巨，敌人威胁，他们就灰心了。甚至有人说什么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我们想象一幅啊，这个工人呢、哇，这个慢慢的背着那些的工具，
大石头，
对，随时会跌倒的情景，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工程相当辛苦。这表明什么呢？重建城墙不仅仅是物质的一个工程，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尼希米他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面对内外都有挑战，尼希米当然是以神给他的信心和智慧来回应。一方面肯定是要祷告，倚靠神，
对，
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实际的行动啊，比如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外敌的这个入侵侵扰，同时呢还鼓励百姓要纪念神的大能。最终仇敌的计谋被神破坏，所以重建的工程就得以继续了。
是，这段历史呢，不仅展示了神子民在逆境中依靠神得胜的榜样，也为今天的信徒呢提供了面对挑战的属灵原则。所以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尼希米面对挑战时，他以什么方法使危机化为转机？这个对我们又有何提醒呢？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献祭。
列在四下7:14，这称为我们下的子民。若是
历代之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在
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阿门，
阿门，
阿门。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
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来纪念就是那些感冒的孩子以及家人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是你找到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抓住你，你又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纪念身体软弱正在患病的家人，有聪明的家人，他们从10月31号就开始病了，发高烧甚至到39度，到现在已经是第4天了，他们希望今天真的能够恢复健康，因为他们需要做生意，他们才有收入，所以我们恳求你，你的医治临到这个家，让全家人都能够有好的休息，全家人都能够康复起来，特别是聪明的妈妈。我们纪念我们的小宝贝清风的女儿默默，她今天早上也头晕恶心。我们纪念永凤的老三已经住院了，还是咳嗽肺炎。我们也纪念雪儿，她头疼，还有梁安老师的儿子现在也在家发烧骨头酸疼。主啊，你都知道，你明白他们身体的不舒服，你一一的看顾，你赐给他们身体有那个抵抗病菌的能力，你也赐给他们身体有那个复原的能力。主啊，更恳求你，若是他们看医生，求你让医生有智慧，能够对准他们的情况，给他们适合的药。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看顾着他们，以马内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当我们无能为力时，神却能施行大能。
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依靠耶和华，一个不偏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生病的时候是觉得最无能为力之时，但是这个时候是我们经历神大能的时候，所以继续的纪念这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以及我们的家人。谢谢梁安老师今天的代班，
感谢神。
好了，那明天呢，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梁安，
再见，
再见。